今天我将直接进入到教导之中，我没办法重新回顾所有内容。你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awmi.net 观看本系列教导的存档影片。我鼓励你们认真学习罗马书，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了。在我青少年时期，我听一个人说，如果你能明白罗马书的前九章，这会改变你的生命，这是你走向成熟的关键。我告诉你，我十几岁时就开始研读它。我敢说，至少20年后，我才真正明白保罗在说什么。我想说，大多数人对罗马书其实没有好感，因为它与我们现今的整个宗教体系相悖。现在也有个别教会，他们做得非常好，但我是说，作为一个整体，我们的宗教系统仍然活在旧约律法之下，他们还没有体验到新约恩典里的自由。正因如此，耶稣在马可福音7章13节中说了这句话：人的传统和教义使神的话语没有了效力。我们现今的宗教传统蒙蔽了大多数人，令人们对罗马书的教导一无所知。罗马书是很有力量的，若它不是你最喜欢的圣经之一，若当你读罗马书时，它没有令你兴奋，深感欣喜，我向你保证，你还不明白福音，这相当重大，但我支持这个说法，我相信它。总之，我们已经讲完了罗马书8章25节。罗马书8章22至25节讲的是盼望。上周节目结束时，我谈到说，我相信盼望就是圣经所说的积极的想象，这样的说法非常之重大。我有一整套强有力的教导，想象的力量。圣经中对想象力的描述，绝大多数都是消极的。当想象的力量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被说出来时，就是盼望。这就是我们上周结尾的内容。在罗马书8章26节中，这是一些强有力的经文，几乎每一节我都能讲上一个小时。我不得不说得快一些，我再次鼓励你们去获取这些资料，因为这些经文中有很丰富的内容，比我在此讲的要多得多，因为我真的能花上一整天来讲罗马书8章26至27节，接着再花一整天讲罗马书8章28节，而现在我只能点出其中的要点与亮点。你可以拨打屏幕上的号码，我还有更多资料，你能获得更丰富的解释。罗马书8章26节说，况且圣灵也照样扶助我们的软弱。事实上，我们不知道该祷告什么，如何祷告，但圣灵却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而且洞察人心的那一位知道圣灵的意念是什么，因为圣灵是按神的意思为圣徒代求的。这些都是圣经中非常有力的段落，讲的是圣灵如何帮助我们并借着我们代求。你知道吗？在第26节圣经说，圣灵也照样扶助我们的软弱。 Helpers 扶助这个词是一个希腊复合词，实际上它是把四个不同希腊单词都放在了一起，它的字面意思是与对方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。现在这有点复杂，但他说的是圣灵不会在没有你的情况下为你代求，并不仅是圣灵单独在为你代求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活在神完满的丰盛中，因为我保证，神的旨意就是让你拥有丰盛的人生，而圣灵被差遣，要把丰盛带进我们的生命中，并给我们启示。若这只取决于圣灵，仅靠他自己，那你和我都会彻底痊愈、健康、完全幸福、获得神的智慧等一切。但圣经说，他与我们合而为一同协作，换句话说，不是他为我们来做，我们不需要在没有圣灵激励、赋予能力以及带领的情况下祷告，而是需要两者的结合。 可是人们似乎是要么选择这个方式，要么选择另一种方式。人们要么说一切都取决于我，你必须祷告，你必须紧紧抓住神，你必须恳求神，你必须让事情发生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对待祷告的态度是如此，这会耗尽你的精力，你也坚持不了多久。我可以凭我个人的经验这样说。另外，我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非常狂热，他们想强迫神做一些事情。嗨，他们会抓住圣坛的脚摇动它，直到神显现为止。我见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人，可你无法长时间这样做。神不会被你操纵，不会被你强迫去做任何事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可以讲很久。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，还有另一种。有些人认为，好吧，一切都取决于神，神的主宰权至高无上，神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，所以他们相信神会让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顺利。这两种想法都不是真的。你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紧抓着神，强迫神做事。这也是我不喜欢人们谈论你如何命令你的天使的原因之一。在圣经中，耶稣谈到，这些小孩子的天使们在天上常常仰望神的面。这表明天使们会回应神的命令。现在，我们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，因为如果我们拒绝了神，如果我们对神不敏感，我相信你会阻碍神为你派出他的天使。但如果你在寻求神，你就不需要成为指挥天使该如何去做的人。我曾听到有人在祷告中说，我命令我的天使出动，做这个，做那个。你还没有聪明到可以指挥你的天使。天使们做的许多事都是预防性的，不仅是治疗性的，也不仅是等到你已经有了问题了才做。我认为当我们到了天堂，有一件事会大大的祝福到我们，那就是我们会看到，在我们尚未意识到时，我们已经被保护了。我们原本也许会发生车祸，可能会发生一些事，但却没有发生，是因为我们在寻求神。当我们内心寻求神时，神差派天使来保护我们，免受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的麻烦与伤害。但是你看，这就说明了我们所谈到的，有些人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，我得去指挥我的天使，我得命令天使来做事。不，你首先寻求神的国度，然后神会解决，神会吩咐，圣灵也将会与你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。但这并不是圣灵自动为你做的，圣灵与你一起做，他与你一同协作，这真的很重要。所以你必须开始祷告，坚定持守，你必须去寻找才能寻见。你必须叩门，门才会为你敞开。可是你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，应该是圣灵引导，圣灵赋予能力的祷告。再一次，我可以稍微岔开话题，来谈谈圣灵的能力。在基督肢体中，有许多人曾祷告，求神赦免他们的罪，他们已经被赦免了。假如现在你死去，在天堂里会有一个位置为你预留，你得救了，但你还没有被圣灵赋予能力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在他们重生之后，要等候父的应许被赐下，即为圣灵的浇灌。这发生在五旬节当天，记载于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中。这是在他们重生之后发生的。有一种经历与重生是不同的，那就是你领受圣灵的能力。这包含很多内容，但其中之一就是说方言。说方言是大有能力的，这就像找到了一个开关，你按下开关，就开启了神的大能。耶稣在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八节说，不过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将得着能力，并且要做我的见证人。 Dynamis 等同于不可思议的力量，能力的意思是 Dynamis， 不可思议的力量。炸药以及发电机正是从 Dynamis 这个词而来的。有一种经历是圣灵降临并充满你，然后当你再祷告时，开始时你用悟性祷告，而当你进入圣灵，你开始用方言祷告。圣灵与我们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，这就是希腊语的罗马书8章26节中的意思。 你会得到圣灵引导，圣灵赋予能力的祷告，这是完全不同的，是截然不同的。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我不想批评任何人。现在有数百万观众，你已经回应了神，你已请求得着救恩，我相信你已经得救了，但你还没有被圣灵赋予能力。大多数人不会教导这一点，基督肢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强调圣灵。在你祷告时，你需要圣灵与你合而为一。接着第27节说，而且洞察人心的那一位，这指的是父神。撒母耳记上16章7节，人是看眼所见的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神了解人心，他洞察人心，并且他知道圣灵的意念是什么。所以当你让圣灵与你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，开始与你一起祷告并赋予能力时，神与圣灵之间有着完备的理解，完美的沟通。当你让圣灵为你祷告的注入能力时，我保证你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。你将看见祷告得到回应，是你从未见过的。这就是罗马书8章26至27节所谈到的，这其中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说方言。若有些观众还没有得着方言，并且你说，伙计，你这里有什么能帮助我更多了解方言的吗？同样的，请拨打屏幕上的电话。我们有数百位接听电话的同工，他们每个人都受了圣灵的洗，他们将会告诉你如何领受。我们也有一些产品可以给你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会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我相信，让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，这其中包括了说方言。我常常说方言。再说一次，我可以花上一两个星期时间讲圣灵的洗礼与说方言的益处，但我不认为这仅限于说方言。实际上，圣经说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而当你说方言时，这是可以被说出来的。有一位我很敬重的人，我无意批评他，但我不认同他的结论。他的意思是，所谓说不出的，只是无法用正常的语言表达出来，不能用清晰的语言表达。说方言就是所谓的说不出，而我相信这甚至超越了说方言。再说一次，我没有时间细讲这一点，我只是提一下。我的确有一个教导，圣灵的叹息。我相信圣灵有时会与你一同协作，有一种叹息的发出，甚至是超越言语的。我曾经在绝望之际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我的意思是只有一声叹息。再说一次，我不打算教导这一点，但让我提一下，我相信这就是古老的五旬节派所说的祷告透彻。你开始为着某件事祷告，不是只祷告一两分钟，说出你的请求，然后走开，等待着答案，而是你会牢牢抓住，并说，我不会停下来，直到我看到答案为止。接着你开始请求，突然之间，天哪，我可以给你举许多例子，比如我读到过的人，还有我自己，忽然而来的叹息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一声叹息临到你，向你袭来，是圣灵在为发生在你或别人身上的事感到悲痛，而圣灵会与你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，你就会得着超自然能力的赋予。你知道吗？我可以给你举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。我记得在我们的事工刚刚开始时，有一次杰米和我在经济陷入了困难，我们已经被逼到了墙角，如果我们再不交房租就会被赶出去。我们已经拖欠了房租，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，我正在祷告，突然之间这种叹息临到了我，但它不是我发出的，而是圣灵。我在与圣灵合作，我本可以阻止他，可圣灵不会强迫你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就在我祷告时，我突然感到愤怒和悲痛，仿佛在说，这是不对的，这并不是神所创造的样式，我无法将它说出来。 然而我却听到了一声叹息，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持续了多久，大约30分钟左右。这期间我在属灵领域与某种东西斗争，接着突然间这种感觉消失了，正如它来时一样快。我要回家去告诉杰米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们的需求被满足了。在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前，他先告诉我，在我祷告时，我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。一件拖了3周半的事，当我在圣灵里叹息时，立刻被解决。这就是我所说的，圣灵将会与你合而为一，并为你代求。而父神与圣灵本为一体，一旦圣灵在你的祷告中与你一同协作，就会有突破。圣灵能比你在悟性中祷告得更好。没有能力说方言的人们，或没有降服于圣灵，让圣灵借着你代求的人们，若你没有这种能力，你实在是受限于只用自己的悟性来祷告。我数不清有多少次，但我确定有几百次，可能有几千次。我体验到了圣灵正与我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，并借着我代求。我见证了令人惊叹的奇迹，令人敬畏的奇迹，并且我知道神想要这样做。你知道吗？基本上大多数人所教导的祷告方式只是一个公式而已，仿佛例行公事一般。曾经有人对我说，请把我加入你的祷告名单，他们是在假设我有一张例行公事为别人祷告的名单，例如我会念一遍特定的公事，或者我会一遍遍地重复它。我不是这样祷告的，我会与神交流，我的祷告不像有些人那么正式。我不会一直处在某个特定地方跪着或闭口不言，我今天一路都在祷告，30分钟的车程我一直在祷告，我不断的祷告与主沟通着。接着当我有具体事宜要处理时，我会用我的悟性来祷告，用我能领悟的程度来处理它。可之后我会花很多时间用方言祷告，有些时候，并不是所有的时候，但当某件事极危险时，必须当下得到答案，我常常会持续方言祷告，然后圣灵的叹息就接管了。在圣灵里叹息的所有次数中，我只能想起一两次，是并未立即看到结果的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代求形式。以上就是罗马书8章26节所谈论的内容。今天我要鼓励你，你需要让圣灵开始借着你代求。他会帮助你祷告，他不仅会帮助你过正确的生活和做其他的事，圣灵也是安慰者，他受差遣是来帮助你，赐你能力。圣经说，他扶助我们的软弱，这里的软弱并不局限于疾病，我们经常把疾病称作软弱。软弱等同于缺乏、不足，但字典将软弱定义为缺乏或不足，所以可能是你身体上的缺乏、财务上的缺乏，也可能是悟性上的不足。圣经在约翰福音11章33节、38节说，当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，他的灵叹息了两次。之后，当他来到坟墓那里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垂听了我。”父是何时垂听他的呢？是约翰福音11章33节、38节中两次灵里的叹息时。这就是祷告，这就是代求。圣经说，圣灵之所以借着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代求，是要扶助我们的软弱。耶稣有什么软弱呢？他当然没有生病，他当然没有罪，但他确实有一个肉身。他的灵是100%的神，但他在自然的世界中是100%的肉身，不是罪的肉体，但却是100%自然的。在他的头脑里，他并不是完全知道一切。路加福音2章52节说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。以他的头脑，他无法看到一个已经死了4天、身体都已开始腐烂的人再活过来。他需要圣灵来扶助他的软弱， 并不是疾病，也不是罪或其他的，而仅仅是为了要超越物质的自然领域。于是他在灵里叹息了两次，然后他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垂听了我。正是他在灵里叹息时，如果耶稣也会在灵里叹息，让圣灵帮助他超越他的肉身，他的肉身是无罪的，但毕竟是肉身。若是这样，那么你我又是何人？我们能在没有圣灵的辅助下祷告吗？天哪，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可真够激进的。我告诉你，绝大多数观众们，你的祷告仿佛是出于绝望的祈祷，你只是在表达你的感受，请求神帮助你。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是你出自于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而祷告，受限于自己的悟性来祷告。我告诉你，你已经拥有这个圣灵的礼物，它可以与你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，超自然地给你的祷告注入能力。而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都不使用这个礼物。今天我想鼓励你们学习罗马书8:26-27的经文，开始祷告，请求圣灵与你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，花足够的时间来祷告，直到你真正开始分辨出圣灵在辅助你的祷告。一旦你开始经历这些，并看到神的能力借着你涌流，我向你保证，你永远不会再回到单凭自己的能力来祷告的状态，因为我们拥有如此伟大的帮助，我们可以充分的使用。